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亲爱的家人好，我是苏小燕。上一集周牧师带领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七章1-16节，研究圣经的学者特别留意到7章2节，斯提凡是以荣耀的神为开始，直到7章55节又再一次以神的荣耀作为结束。而且路加更描述了一个画面，6章15节说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讲话的时候脸上焕发着同样的荣耀。讲到的前部分，斯提凡重新回忆了上帝拯救的恩典，是从亚伯拉罕再临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子孙雅各，传给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十分尊敬亚伯拉罕，他们以作为信心之父的后裔为荣，更以割礼为荣。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看重的是礼仪的要求，并非割礼实际上的意义。斯提凡有着神所赐予的能力，蛮有智慧的以昔日以色列民对先知的违抗作为他的听众，就是逼迫信徒的犹太人拒绝耶稣的类比。斯提凡重新回顾历史的原因是他想明确地证明上帝的权柄与大能，人的愚昧顽梗，人的失败与错误的决定是不会破坏神完美的计划，他的计划仍然能在混乱的局面中实现。今天这一集让我们继续查考斯提凡的演说内容，看看他怎样阐述基督信仰与犹太传统的深厚渊源。请听第19课逼迫中的讲道2，结果与教训。
大家好，
大家好
、
还有我们收听这个圣言圣宴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欢迎你。我们目前呢有3位查经的组员，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呢，好像上一次我们说过的《使徒行传》第7章后半段了，很长的经文，我们从17节一直看到53节。那么整个的讲道呢，斯提凡在这里公会面前所辩驳讲解的信息呢很有意思，一共是53节。那么今天我们会中观的来看一下，用归纳法查经的步骤。归纳法查经哪三个步骤？我们很快的说一次，来，
观察，
然后呢
解释，
就应用
到生活。那么这一章呢，一共是60节经文，今天我们也会讨论到最后4节57节到60节。我们先说结论吧。斯蒂凡讲完这一篇最长的讲道，我们说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是吧？
对，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啊，与众不同的，值得作者路加详细的记载的。结果呢，57节到60节，它的结局是什么？是像五旬节彼得讲到3000人5000人悔改呢，还是怎么样呢？
我这个是被众人拿石头砸死啊！不但没有悔改，反而还用石头去砸死这个讲道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庄严、一个殉道的一篇讲道。但是它是不是值得记载下来呢？现在我们已经看了第7章这么长的经文，
值得。
那今天呢，我们来观察。在观察之前呢，很快的、简单的摘要，提提昨天我们讨论的观察的一个词汇的重复出现，有10多次的，是哪一个词呢？
祖宗，
祖宗，
祖宗， 或者先祖第九节、
嗯、
那么祖宗应该出现了十几次，
十一次
加上第七章第九节的先祖共有十二次、
嗯、
我们说从历史的角度，从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蒙拣选，神呼召他立约、
嗯、
一直到最后，在祖宗的描述当中讲到的斯提凡到底想讲什么信息呢？今天我们来看、
嗯、
我们观察跟祖宗有关的经文，它指证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经文它讲到我们的祖宗，然后它指证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找到了的话呢就读出来好吧、嗯、第九节，
第七章的第九节、嗯、
是关于它指证什么，
关于约瑟的，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嗯、神却与他同在。
对，所以呢，先祖是做的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坏事情。
嗯，
怎么坏呢？
他妒忌人家，他妒忌约瑟。
嗯，
对，还是兄弟啊。
对，
先祖是指雅各的
十二个儿子，
十二个儿子当中另外那几个，
另外那几个，对对
对，应该是十个了，因为约瑟下面还有个弟弟，
还有个弟弟，
所以呢，先祖呢，那十个人呢，嫉妒约瑟。把它卖到埃及，这是在神的历史里面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以后以色列人成为埃及的奴仆是从这里有一个转变的，对吧？
嗯，
好，谢谢郑姊妹姐妹说第七章第九节讲到祖宗或者先祖以色列人的祖宗做的事情是不好的。
嗯，
斯蒂凡讲到指证出来的，还有哪些经文是讲到祖宗的问题的呢？
还有是35节跟39节，
35节
是说摩西的，
嗯，是关于哪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一看吗？菲菲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
35节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嗯、
还有就是39节那里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
跪向
心里跪向
埃
及。
对、
嗯、
这很好，39节就直接讲到我们的祖宗怎么样，
不肯听从，
反而怎么样呢，
弃绝摩西
、嗯、所以呢讲到摩西的出现，我们看的时候呢，上一次的分段我们是到16节，从17节就转到摩西的时代了，
嗯，
对吧？18节说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这个新王呢用诡计带以色列人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嗯、所以呢从17节一直到刚才菲菲姐妹所说的39节是讲一个人的时代，
嗯，
讲谁的时代呢？
摩西
的时代，
讲出埃及。那么在出埃及的历史里面，其实前面也讲了摩西有口才、
嗯、
说话行事有才能，22节讲到他是怎样的，他也想救他的兄弟，但是他的兄弟弃绝他，
嗯，
这个意思在里面直接讲到结论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35节跟39节、
嗯、
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约瑟的遭遇跟摩西的遭遇、
嗯、
是祖宗对他们好还是对他们不好？
不好，
不好，
很整齐，我们回答的很肯定，好不好？接下来祖宗相关的指证还有哪里？
还有一个指证是那个51节啊，
来到51节了。
对对，这就跳到后面去了。51节就是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上一次查考的时候说，一直都用我们的祖宗，
对，
大家是一起的，
是啊。
现在开始变你们的了。
现在51节是你们的祖宗，这是我们上次观察的呀，很大的一个不同、
嗯、
我们有了观察，但是上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解释，我们可以尝试大家一起来解释啊。
嗯、
谢谢宝林弟兄说来到结论的部分，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嗯、
所以呢印证了我们前面讲的，他们的祖宗做的是不好的事情、
嗯、
对约瑟，对摩西不肯听从，对摩西不肯听从的跟我们的节目名称有关系，不肯听从什么？
圣言，
圣言，我们很整齐啊。圣言，圣言的是神的话语，对吧？
是
这个，你们的祖宗是拒绝神的话语，拒绝神所拣选的人。那结果52节另外一句发挥出他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7章52节，来，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好了，那最后五十三节是他整篇讲到记录的最后一句、我们还是五十三节也一起来读。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在这里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讨论之前呢，天使所传的律法这一句话跟一开始公会的人控告斯提凡有没有关系呢？
那些人就是拿那个律法去控告斯提凡啊。
那经文在哪里？我们看一看。
应该是
回到第六章的
第六章
最后面的部分，十三节，六章十三节。因为他们辩论不过斯提凡，就是有几个地方，就是以罗马帝国的跨地区的公会的代表或者熟悉圣经的人来跟斯提凡辩论，那么辩论不过他，十一节就说买出人来诬告他，对吧？说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现在呢，斯提凡在刚才菲菲姐妹所讲的七章三十九节说祖宗不听从神的话，对吧？现在斯提凡来用历史来证明，所以呢，斯提凡是顺着神的话，是听从神的话。而五十三节呢，跟十四节那里所讲的十三节、十四节那里一个直接有关的词，十三节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
对吧？他们假见证来控告他说，他不尊重摩西的律法，不尊重神的话啊，对吧？现在十三节说这个我们传统的律法，现在斯蒂凡呢他是不尊重的。然后斯蒂凡讲到，所以斯蒂凡呢讲到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得出他有没有回答这些人的这个控告。
有，
但他回答的内容是什么？他是证明这些人讲的对自己有错呢，还是相反的？他回答的内容会不会他真的是很有智慧，他的口才真的是很厉害？
我觉得他很有智慧啊，他不是直接的回答，
他把问题带出来，究竟是谁违背这个律法？
对呀、控告他的人说他是违背律法，不听神的话。现在他讲历史，用历史的证据来说，你们五十一节开始，我们昨天讨论的，上一次讨论的，你们的祖宗才是逼迫神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原来他是第一在回答这些控告的人，另外呢，他的回答是真正不尊重律法的，不听神的话语，不是他，而是
你们
控
告的人，
控告我的人才是不尊重律法的。
包括不单是现在控告的人，在历史以来的
祖先
都是不听从神的话的。这句话真的很严重，所以来到五十一节变成了我们的祖宗变成
你们的祖宗
、
中国人的概念里边哦，连祖宗都一起骂，这个好像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非常严重，
对，
特别严重。
所以后面他们听了以后就极其
恼怒啊，恼怒咬牙切齿啊，
拿起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拿起石头来定他死刑。宝林弟兄讲的是对的，他连祖宗的错失
都指出来了
，而的确祖宗是
不能侵犯的，
这真的做得不好啊，
中国人
不能侵犯的。但是现在斯蒂凡真的是有学问，像刚才我们讲了嘛，第七章九节、三十五节、三十九节，他们祖宗是不听神的话，弃绝摩西，出卖约瑟。来到这一刻呢，结论的时候，他就把祖宗分成两个部分了，你们的祖宗就是不听神的话的，是你们的祖宗。前面他一直是讲我们，那大家就容易听嘛，大家是一个民族嘛，到最后就说你们的祖宗是刚硬的，包括了那义者，耶稣，因为耶稣也是祖宗所预言的嘛，是神借着他所差派的先知。所以你看五十二节，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就有，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所逼迫的？我们相信，现在我们在这里解释，这是路加听到神的话，看到耶稣基督是救主真神以后， 他要表达的一个信息、
嗯、
而这个信息呢，谁有这个洞见的心得呢？是大有学问的斯提凡。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看到斯提凡的讲道真的是核心主题很清楚了、
嗯，所以还有我就是看到斯提凡所说的，就是强调说你们弃绝神的仆人，
对啊，
嗯，
弃绝神，弃绝神的仆人，弃绝神的仆人就是弃绝神，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
嗯，
这是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嗯。
嗯，
卖了这句话跟他前面讲到的哪一个祖宗有关系？
约瑟，
约瑟、
嗯、
他之前已经讲了、
嗯、
对吧，所以他的讲道是有想法的，他不是想一句讲一句、
嗯、
他就是有一个很成熟的信仰跟结论、
嗯、
知道以色列人是悖逆神的，神的选民却不听从神的话、
嗯、
摩西也是这样，摩西传圣言，但是以色列人发怨言，
嗯，
抗拒。
我也想起约翰福音那里说，一章那里说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接着他做的，
嗯，
世界却不认识他。
这个他是谁呢？
就是主耶稣。
对呀、啊
嗯，
世界是主耶稣造的，但世界的人却
不
接受，
嗯，
拒绝耶稣。所以现在斯提凡呢，是把真实的情况讲了出来。而且讲到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嗯，
对吧，这是指摩西将十条诫命啊出埃及记、
嗯、
律法给了他们，但是也不遵守，
嗯，
所以斯提凡并不是像他们所控告的不听神的话或者不尊重神的话不遵行律法，而且他用历史来证明是现在这一群人就是你们，
嗯，
而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他。那么我们看54节到56节，这里就记载他讲完道以后人们的反应了。刚才我们也提过，那个反应就是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咬牙切齿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想打你的感觉，
已经把你杀了，
想打你，
很恐怖。可是呢，他在55节有一个对比，他说但是，凡是有但是呢是一个对比，
嗯，
但是斯提凡怎么样呢？
圣
灵
充
满，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了，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前面我们开始的时候，斯提凡的面貌像什么？他有一个
天使的面貌。
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圣灵充满。
嗯、
然后，好，我们说天使一定是很荣耀啊，和祥啊。可是结果呢？57节到60节讲到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他的描写很有意思，捂着耳朵代表什么？
不想听，
不想听了、
嗯、
就是不顾道理不管逻辑，就是豁出去了，
对，
群众暴动了、
嗯、
直接上，
对了，齐心涌上去，就是宝林弟兄讲的直接上了、
嗯、
上了。
那么把斯提凡推到城外，因为他们是在城外用石头打人，
嗯，
就是一个民众的一个民众运动嘛，每个人拿起一个石头，就
还有没有经过审判呢、
嗯、
这个是
谋杀是吧？
这个是集体性事件。
他们在公会里面算是一个审判。现在他讲完了他要讲的，
哦、就是行刑了。现在刑
讲了，但是现在就变成大家就不接受、
哦，
那么就把他用石头打死。那斯提凡呢，就被石头打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
嗯、
求主耶稣收我的灵魂，这是59节、
嗯，
然后跪下大声的喊。60节呢？证明他是圣灵充满。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
嗯、
60节，来，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为什么有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呢？因为58节那里说，这些人呢、啊，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青年我们知道就是30岁左右的、
嗯、
啊，对对
对，
对、
啊，放在名叫扫罗的脚前，就是保罗。
嗯，
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公会的审讯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份是参与在当中的。
其实可能他从头到尾都在听斯提凡的讲道。
对。对对，
但是当他有没有拿石头打他呢？就不知道了，没有讲啊。
他是不动手的那个，
不动手，
他负责在这个策划过程当中，
哦、
他看管衣服、
哦，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员嘛。
所以我觉得保罗讲不定是个头，
嗯，
他应该是个领导者。
对啊，
是个打那个斯提凡的一个带头者，可能他没动手，但是他叫人动手
动口，
他就说给我上，然后可能他们就上去打了，
那
他自己站在后面，
这个好像，对，这好像是推测，但是宝林弟兄讲的有圣经的根据，就是六十节嘛，六十节领导也喜悦他被害，一般我们就这样讲嘛，
对啊，
这里讲扫罗嘛，
对，
扫罗满意喜悦，把斯蒂凡打死。但是我们现在把话拆开，以后保罗在后面做见证的时候，他提过一次。他以后做见证，他悔改，就说当初斯蒂凡被害的时候，他有份在当中。所以斯蒂凡的讲道啊，在以后圣灵做工、良心发现的领袖当中，有一个人是保罗。斯蒂凡改变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作者写得很好，他就是把他真实的情况写下来，他没有直接把他的解释告诉我们，都是保罗在那里，那我们从这个具体的客观事实就知道保罗也喜悦斯蒂凡这样被害，我们当然是心里面很痛苦了，对吧？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第七章的问题是，
斯提凡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他的话语我喜爱，便为有福。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解释这一章经文。今天我们讨论的观察就是说，有哪些经文是斯提凡讲他们的祖宗的问题的部分。前面我们都提出来了，我们再讲那几节经文，七章的九节，对吧？
对，卖约瑟。
卖约瑟。然后呢，七章的
三十五节、三十九节
，弃绝摩西，不听从神的话。然后五十一节就是他的结论，51、52节、53节结论。好了，这些弃绝神所打发来的先知，不听从神的话跟神的律法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斯提凡所讲的，跟新约圣经另外两节我们做一个对比来理解。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是讲到圣经的功能跟作用，非常直接的经文。我们先读这两节经文，好吧？来，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了，这里讲到圣经的功能或者是作用跟我们的关系。讲到教训，还有什么？
督责。
督责，还有什么？
使人归正。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这是十六节的一二三四四方面。我们看督责，好像这个意思呢不那么直接。有的时候我们说查经需要其他的译本呢。我们看一看新译本好不好？
好。
宝林弟兄帮我们读一下新译本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慢慢的读一遍。
好，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谢谢。这里十六节有没有更直接的一个翻译啊？跟我们传统的和合本不太一样的地方。
责备啊，
责备啊。对吧？矫正啊，我们传统的就是督责，很文雅。督责有什么意味？
有点文言文的感觉。
督就是监督，
监督，
然后责。但是新译本就直接说责备。
责备更直接一点
了。矫正，你错误了，有矫正。公义的训练，公义也要训练。教导人学义，好像比较抽象一点，比较文雅。公义的训练更具体。好了，这是新译本的讲法。 我们再看吕正中的译本，现在网上都有，所以看吕正中的译本呢，我们一起来读吕正中译本来。
每一部受上帝灵感的经典，对于教导，对于指责，对于规正，对于训练人正义，全都有益，教属上帝的人完备，完全准备着，可以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吕正中这里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是用指责呀？
嗯，
但是的规正的规这个字呢，不是规主的规啊。
嗯，
这个是什么规字？
规矩，规矩的规。
对，规矩就是有规矩的走上正面。
嗯，
有一点这个矫正的正面的讲法。
嗯，
在训练人有正义。好，那我们从圣经这样的一个功能跟作用来看的时候呢，斯提凡的讲道有没有这一方面？
有，
有啊。
举例子呢？举例子，请解释一下。
他就直接是说出那些人悖逆上帝嘛，然后他们的祖先也这样，直接就是一个责备了。
所以他整篇讲道是一个责备的讲道。
对，
包括祖先，你们的祖先，这非常严重。
还有他们自己的。
嗯，所以呢，他的责备跟矫正，结果这些群众跟公会的人有没有接受呢？
没有啊，
没有。好了，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现在我们有两三分钟，我们说归纳法查经观察解释，现在我们用另外一处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来对比解释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应用？斯蒂凡的讲道是正面的呢还是反面的？
看这个果效来说，应该感觉有点像是挺反面的，因为讲完之后他们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更加怒了，还去打这个讲道者。
但是他是不是矫正，是不是指正他们的问题？
他是指正，
是啊，
就是指正。
但是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能够讲别人不喜欢听的话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们都同意吗？
同意。
三个人都同意。
对，但是很困难啊，我觉得。
为什么困难？
因为通常你讲别人不喜欢的话，别人就讨厌你啊。
那今天的讲道能不能够指正罪？
今天你是指在教会的讲道吗？
今天在教会的讲道，
理论上说应该是需要这样的，但是好像我们很少明显的听见牧师就直接的批评我们，
比较温和的，
讲神爱神的爱的，
对。
还有现在比较喜欢提的是正能量，
正能量。
对，
现在斯蒂凡的讲到是正能量呢，还是负能量呢？
负能量，把他们家老底都揭出来了，
大家同意吗？
嗯，
就其他的人，我们其他的组员同意吗？
这是揭人家伤疤呢，伤口揭出来呢。
但是他是责备他们呢，他要讲啊，
需要说，
他讲的是有道理啊。
对，
所以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呢？
讲的是。如果你悔改的时候就是正能量，
但是
如果一直不悔改，
不悔改
对他们来说是负能量。但是我觉得对于斯提凡来说，他讲到是正能量的，
对我们今天来说那就是正能量了。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讲这样责备罪过矫正问题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怎么样效法斯提凡。
嗯，
对，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是要讲罪嘛。
对，
但是很多时候不讲了，
讲神的爱，讲神的爱要讲罪，
对
吧？对
啊，对啊。
那这是一个挑战，但是呢至少从斯提凡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圣灵充满，他有没有爱他们？
他爱，
他爱，
非常爱。
他说这罪不要归在他们身上，他讲真话，他讲真话指正问题。我觉得这个留给我们很多反省的空间，甚至悔改的空间，对吧？我们也为听众朋友祷告，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好不好？今天的圣言圣宴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查考，斯蒂凡的讲道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弟兄姐妹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